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有没有想过，当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该如何面对呢？而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患难对我们的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不要认为患难是给倒霉的人遇到的，自己绝对不会那么的衰，绝对不会遇到。也或许有人以为信了上帝，受洗成为了基督徒，似乎就可以保平安，免去一切的灾祸。事实上呢，主耶稣在圣经里面很明白地告诉我们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哇，主耶稣透过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一定会经历苦难，我们就会遇到这些挑战，这些不容易的困难。然后主耶稣他又说，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什么意思呢？今天应如要借着一个真实改变的生命故事，邀请你一块在苦难中，在不容易的困苦当中来听见信心和盼望。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郑雅琪小姐。你好。
你好，我是雅琪，谢谢应如的介绍。
是，雅琪声音好可爱哦。感觉你的声音这么的甜美，好像不太符合我们今天这么苦难的主题。这个刚才的开场呢，就是要先破题一下，让听众朋友知道说雅琪的生命故事呢是非常丰富的，就好像坐云霄飞车一样。我想先请雅琪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你现在从事什么工作？
我从事的工作是在助人专业的这个领域，像是辅导啊、社工。那我自己也有在做一个叫 GCDF 的全球职业发展规划，就是专门在帮人家做就业的指导跟分析，所以其实都是提供给别人建议辅导为主这样子。
就是一个助人的工作，要特别有爱心和耐心的工作耶。
真的，有时候蛮需要智慧，有时候下班可能不小心就会把我的爱心跟耐心也在打卡的时候就放到公司里面，但就真的这个过程觉得每一次都可以让我更多的去被耶稣的爱去提醒，然后像重新充电之后，我才有办法再去做这个工作。
你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你自己走过的这些很不容易的路，你特别能够看见哪些人他们的生命有着什么样的需要，而你可以提供给他们帮助。那我们来谈一谈雅琪的成长的故事哦。你是成长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啊？
我们家因为在社会底层里面是比较基层的工作，那我们一家四口就有三个人有身心障碍手册，包含我自己。那我爸妈因为他们是相亲认识的，两个人呢在家里面也都是比较被轻视的，所以他们好想要赶快有一个家庭。一碰面发现说啊，你耳朵听不见啊，我也差不多，所以两个人就觉得惺惺相惜，觉得说啊，我们要赶快有一个家庭。结婚了之后他们才发现说，哇，要成家立业在台北真的太难了。我爸爸他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他只会签名而已，其他字他都不认得。那我妈妈的话，她是天生的就是耳朵就重听，然后长短脚，行动也不太方便。我爸妈他们耳朵其实都不是太好，可是也没有学过手语，所以他们讲话可能就会很大声，或是一些发音是很奇怪的，可能文法啦、音调、走音啊、组合，你要花很大的力气去猜。比如说我妈妈呢都会跟我说要贴锅，我就知道我要吃锅贴，她是想这样跟我说。对其他人来说当然就更难了，所以我有时候就要帮我爸妈再去跟别人翻译。那因为我爸他是小学二年级就去工地工作，后来发现三四十岁越来越没有工作了， 我爸就开始酗酒，酒精啊，然后也影响他的大脑跟情绪，他就得了躁郁症。那他们就觉得很自卑，每次看着我跟我妹他们，我爸爸在喝酒的时候，他就很常叹气，他就觉得啊，你们是男生有多好。我爸爸那边呢都是开公庙的，我的爸爸的家族也是神职人员啦，对他们来说
有民间信仰中的神职人员。
对，我们有很多的宗庙在汐止南港一带，他们有很多比如说可能是祭祀的人员，可能是在殡葬业 也有乩童等等，所以对他们来说不是男丁你就好像没有办法继承祖业的。我们就这样子慢慢慢慢的积欠了很多的债务，有时候还要躲债，所以我小时候其实在不同的亲戚家跟邻居家长大，然后有时候你爸爸把你放在这边，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把你接回来，甚至有时候我爸爸请人家照顾我还没有给钱，你就更不好去问。那我就一直在学怎么察言观色啊，然后这样环境长大，我们就会觉得说好像我们都不太能去选择一些什么，然后我一出生好像什么就被定了这样子，不太敢放胆的笑啊，也不太敢放胆的哭，我就会努力当好一个乖小孩，帮爸妈跟邻里啊跟亲戚之间就是缓和一下气氛，搓个圆场，或是拜托他们宽限几天。
刚才雅琪有提到你们家四口人，但是有三个都有身心障碍手册，其中一个人是你。
我自己并不是天生的，所以很多人看不太出来。我自己是在国中的时候听力神经就突然退化了，查不到任何的原因，医生只能说可能是遗传咯，或者是可能你没有特别保养，因为在听力构造上面其实没有什么破损，或是也没有因为一些重大的事件造成我听力丧失。那会被发现其实也是因为学校老师就发现说，诶，奇怪了，怎么雅琪讲话越来越大声，或者是别人跟我讲话的时候我也都常常听不清楚，别人要跟我讲话也需要很大声。我的导师就想说，那应该去找一下辅导室的老师带我去做检查，一检查才发现说，哇，我的听力两耳都上升，那个时候检查出来是重度。那老师觉得说怎么会到现在才发现，那因为我们家真的就都没有人会有这样的知识，
而且爸爸妈妈本身自己听力也不太好，
对对对，
他们自然不会发现女儿有状况了。
我一直没办法相信说我的听力就这样不见了，老师就教我怎么申请这个助听器去做检查。我觉得感谢主的是至少我不是从小就听不见，我还可以看别人的嘴型，因为我也没学手语啦我就从一些肢体语言去看，那当然闹很多笑话。我还记得那时候国文课的时候有听写，老师其实念的是松柏参天，就是那个松树跟柏树长得很高很茂密那样，那我就写了中国餐厅我看了那个嘴型，我就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老师怎么会考这么简单的一个四个字呢，那后来当然不是，当下我真的蛮五味杂陈的，我知道不是老师的错，我也知道我尽力了，可是我知道落差就是我接下来可能一辈子都要这样去克服的。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释怀了，我就想说反正别人笑我骂我你也听不太到，耳根子也可以清净。后来刚好真的我听力也有部分被恢复了，这也是一个我觉得蛮感谢神，有一种失而复得的，那时候真的觉得神真的是很了解我的需要。因为我助听器其实是半年就要换一次，半年到了我就去回诊啊，追踪一下听力，然后请医生帮我换。那后来我去到教会的时候，因为活动就变多了，有一天我突然之间想起来，那时候是因为我跌倒，我的助听器掉下来了，我看到才想说，诶，我好久没去换助听器的电池了，然后我就想说上一次什么时候呢，哇，这一想一年多了，我想怎么可能，可是我现在还听得到，诶，当然不是说听得那么仔细啦，我就鼓起勇气再去检查，就发现说听力就是不知不觉中，我真的也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医治我的，但是至少我在室内或者是声音不要是那种太低频的，我可以听见辨认，我就觉得哇，这帮助对我来说真的是太大了。
我现在跟雅琪这样沟通啊，聊起话来啊，完全没有感受到你过去竟然曾经有听力障碍耶，真的完全感受不到。而且我也相信那一段的过程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训练，因为你现在的工作要常常跟人沟通，要常常倾听他人，而且要观察对方的情绪啊，对方的状态啊等等的，所以过去的那一段不容易的过程是不是真的很像一个特别训练？
我觉得像是一种秘密的训练，因为都不知道说原来这个之后就是特别是用在青少年测谎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真的是一看到那个人讲话可能眉头皱一下或者是什么的，我就发现另有隐情。
哇，好棒哦。所以我相信每一个发生在我们生命的这些经历它都是有意义的，而且它甚至能够成为一个祝福。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呢，要继续来分享雅琪的生命故事，而且要特别来谈一谈哦，从小在宫庙文化背景长大对他造成了什么样的身心灵上的影响呢？一段歌曲过后要继续来分享郑雅琪的生命故事。
雨后的天空好像我的心，心中的眼睛看得好清晰，是谁对我不离不弃，风雨中与我同行，大风吹过了，我信心更坚定，紧紧抓住你每一个应许，耶稣的爱胜过狂风暴雨，是我心灵的
雅琪，我们来谈一谈哦，你从小是在宫庙文化的背景下长大，你觉得它对你带来了哪些的影响？
在身心灵各个方面都有蛮多影响的，因为家里面的这个宫庙文化呢，是整个家族它开了应该有三四间庙，会有很多的祭祀，会需要去进香。我们家就是那种纠团去进香，可能环岛向妈祖绕境这样子，我们就要去安排这些行程。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觉得我很压抑，我不被理解，这个压抑久了之后就变成一个批判跟悖逆，心里面是很不平衡的。小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说，你的这个命盘呢，它是跟整个家族相克的，因为其实他们本来是想要在一个好的时辰让我妈妈可以剖腹产，可是因为那时候我妈妈她没有办法撑到那个时间，我就出来了。从小他们就一直告诉我说，你看你连出生的时候都不会选对一个时间，没有造福到大家，然后就算了我的命盘啊，我的生肖啊什么，就说不行，这个女生她的八字太重，一定要用一些东西来压制她的好像这个能力还是什么。但我就记得我从小呢，就好多人笑我说，啊哈，你爱漂亮，你为什么戴耳环？我有个金的耳环，上面有刻着一些符咒，上面还有玉佩。那我生病的时候是连看医生都不能看医生呢，就要开始卜龟，要问神明说，啊，这个是不是他需要去收金啊，是不是他需要去做一些祭盖啊，然后他发生什么事，是不是他触到什么禁忌这样子。那些乩童呢，就会在通灵的时候得到一些偏方，有的可能跟你说你要吃香灰，你可能要喝符水，甚至可能是洗那个偶像神明的水。我小时候真的是怕到不行，记得我们家有一个听说就是祖传的一个什么祖师爷的神像，全黑，我真的不骗大家，全黑，我晚上就看着他，就是有时候还会有老鼠爬过， 然后那时候他们就拿了水从神像淋下去叫我喝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说为什么我爸妈要这样对我。
所以难怪你小时候常常生病。
真的，我就
而且你的肠胃应该不太好吧，会不会啊？
对，大家应该不难想象我的肠胃是真的很不好。我小学的时候每个礼拜都要请一天病假回诊，因为我的肠胃其实在以前呢它是没有办法自己排便或是消化的，就是很早它就出了状况。然后在我小学毕业以前啊，我大概累计住院就超过十多次，最长的一段时间我大概住了快一个月。爸妈他们也是碍于这个家族的压力，他们都只能照做啊。那每天早上呢，我想说那我帮忙点香帮忙祭祀，可他们都会觉得说你不要，你是女生，已经开始发育了，你是女生，不知道什么时候生理期，万一这时候你碰到这个法器，它就好像就整个会毁掉这样子。又特别不喜欢我问东问西，因为我可能就会问说为什么我不行，那妈祖不是也是女生吗？
哇哦，
因为他们就会觉得说女生就是做幕后的事情，有时候也问到他们一些矛盾的地方。像比如说像解签，其实他们这些长辈我爸都只会签名了，其他人其实也差不太就是差不到哪里去。当我开始识字，我听他们在解签诗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字好像不是那个意思，他们就会觉得说你懂什么啊，你怎么可以在信众面前好像就拆了我的台这样子。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你走你不在就可以是最大的帮助了这样。所以我就越来越质疑这个信仰，我就觉得如果它是真的的话，我们要这么小心，好像我碰了一点法器，这法器就会失效，那它法力也太弱了吧，这样子。我就有好多好多的质疑，重点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很不舒服，我看到的是家人都有好多的担心啊恐惧，有时候可能只是不小心生病，他们就会觉得说不行，我们一定要办一个法会，我们可能惹怒了这些权势啊，或我们不能够轻易的冒犯，会有杀身之祸。又加上重男轻女，然后我们爸爸妈妈也常被耻笑，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神不讲道理，他所带出来的人也都不知道怎么去照顾别人，我真的不懂为什么要跟随他。那我就觉得我要比别人更厉害，那我就有很多我自己的内在的一些誓言，好像我自己发誓说我一定要比别人更强，我觉得这样我就不会自卑了，因为我比你强啊，所以你们就不会看不起我的爸妈，然后我要努力争取名声地位，甚至我还想说以后我有钱我要把家里面的庙全部买下来，这样子你们就要听我的，就再也不能规定说女生不能碰这个，女生不能做那个。他让我觉得这世界啊就是比谁的拳头大啊，我一定要武装我自己，我不能再让他们看到我懦弱的地方。
所以其实你从小到大也是一个特别特别努力的孩子，因为爸爸妈妈他们都是身心障碍人士，所以有一些的资源他们没有办法为你预备，所以你就要自己努力的去争取。
一开始还在跟爸爸的家人一起住的时候，就是真的你如果没有想办法出点声音或是有点存在的价值，你真的连一口饭大概都不会分到你，因为是整个大家族的。那后来到了台北，虽然说有外公外婆，可是外公外婆他毕竟也得自己养老，没有人告诉我们重新开始的一个生活我们该怎么办，那当然很快的就又没有饭吃啦。一开始你还可以跟舅舅啊跟阿姨啊跟身边的亲戚借钱，那可是借钱借久了大家就会觉得说你爸都没有还钱或什么的，你还是只能笑笑的说会啦会他会还你，然后转身我可能就委屈的大哭。那有时候运气不好，他可能一直在我面前数落我的爸妈多么不争气或什么都不还钱，我当然知道他为我们家好，觉得不可以一直有这样恶性循环，可是我也没办法。亲戚借不到之后我就去找里长，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大班或是小学一年级已经开始在学注音符号了，我就写纸条就跟里长说里长你好，我是雅琪，我们家需要帮忙，可不可以跟你借1000块，我会存钱还你，谢谢这样。那1000块我还是画一个钞票这样子就是
好可爱
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样。那个里长看到之后他就有来访问这样子，因为以前我其实不知道说原来里长可以帮忙做这些事情。那里长一过来他问我的时候，我就很简单轻而易举就跟他说我们家发生什么事情，然后里长一听觉得不对啊， 你怎么可以云淡风轻的说出这些情况，你们家是很需要帮助的。所以他就开始说啊，庙那边有米，你们赶快去拿，或者是诶，谁家在搬家，那个家具你们要不要赶快去拿。他就也很热心，然后后来就帮我们家申请低收入户。那申请低收入户之后，他还有跟学校老师说，所以学校老师收到这个讯息之后就告诉我你要怎么办减免啊，奖助学金啊，就开始一路一路。所以我就说好像爸妈的社工这样去累积这些经验。那那时候我都每次常常都要深呼吸，然后去克服这些困难。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才刚用注音符号写一个我人生第一张借据，突然之间变成低收入户的申请表格，我也不知道社工是谁，然后我都通称叔叔阿姨，然后跟老师各个处室的行政人员去沟通这样子。那我就跟我自己讲说，如果不懂我就要去问，问一次不懂我就只好多问几次，多问几个人。这些困难真的不去克服好像就也没路可走了，亲戚借钱也都借到烦了，没有人想要帮你这样子。我后来就发现说，哦，原来不止这些，我考试如果赢了有钱，我去比赛也可以哦，也有一些奖品哦。所以每次老师说比如说这个演讲比赛有谁要去啊，我就立刻举手，很像那个哈利波特里面的妙丽一样，就我或是电视上就说选我这样子。这比赛就是一开始当然从学科比赛，可能朗读啊、演讲啊、作文，到后面可能电脑绘图，我也不知道我去报干，我家根本没电脑。我还记得我是用小画家，就很努力的用点啊、线啊、面在那边画，然后美术、跳舞、唱歌我都去，连那种社区歌唱比赛我也去，因为我知道前三名有那个便利商店的礼券跟米可以换东西。然后原本那个是那种很像中秋节烤肉，大家社区联谊开心的，旁边叔叔阿姨看到说，哇塞，这个人真的是杀红了眼在比赛，就说啊，干脆我的奖品也都给你好了，你们一家感觉真的饿惨了这样子。那后来就是我外公大概听到社区的人有这样讲啊，就觉得说他可能也脸皮比较薄，但他也知道我们家真的有需要，我外公就跟我说，那你要不要来摆地摊，家里面在夜市那边是有店面的，就叫我开始做生意这样。但是我的东西要跟家里面卖的东西是分开的、哦、所以他就叫我去批发东西这样子。
那时候大概几岁啊？
那时候大概小学五六年级了。
哇，这样子，所以为了要活下去那个动力很大，学习能力超强。
就是爷爷会带我去，因为我们家是卖皮件的。
嗯，
对，那因为毕竟家族的事业有他们本来就有的那些架构，那我们家是有比较特别需求。那时候我就还想一个方法说，那我就卖一些小点心跟吃的，因为如果卖不出去我们家还可以吃。一直这样子到我国中毕业满16岁之后，我就去外面打几份工作，这样子一路半工半读到我毕业。我就是不敢松懈下来，很怕你一松懈下来你家下一笔钱不知道从哪里可以再生出来这样子，然后你会觉得那个钱好像有一顿没一顿的，因为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工作也不稳定。而且我还印象很深刻是那个时候爸爸躁郁症了，他整个人就是常在家里面躺在床上，或是他会闹自杀。那个时候刚好就每个月突然间有一个人提醒我，他寄封信给我，跟我说我可以写信给某一位阿姨，寄照片给他，跟他讲我的近况，他就汇钱。那那时候我也不晓得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长大跟我的研究所同学聊天才发现说，哦，原来我是家福的服务个案这样子。我都不知道说原来我们家是有很多需要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觉得说，原来我从小就在做这些很像是社工的工作，我很努力去想说哪边可以赚钱，哪里可以申请补助。我还记得我妈妈可能假牙坏掉了，所以她有一段时间她整个牙齿的口腔她就一直流那个脓了，那也是去想办法去找一些区公所啦，就是到处去问这样子。
嗯，哇，所以这样的一个成长背景帮助你，也是训练你从小就要有问题解决的能力。
对、
哦，而且这些问题都不能等啊，都是很急迫的，
嗯、
你必须要赶快跳下去处理。
嗯，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听到这边会想说，哇，你这么的厉害，其实靠自己好像真的能够胜过很多很多的困难、
嗯、
那么为什么需要来依靠耶稣基督呢、
嗯、
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要继续来分享郑雅琪的生命故事。
当我们在一起， 心中充满所有平安和欢喜。如果世界没有你，我不相信还有什么真理。其实我有点好奇，神到底是谁又在哪里？到底是不是你？你的福音一直围绕在我心里，我好想感受到你的关心，感受到你在我的生命，不堪的过去都在你的手洗净，未来的努力全部都要献给你。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让我们继续来分享郑雅琪小姐的生命故事。雅琪，你从小就必须要去找这些生活的资源。16岁高中的时候，你就开始出去外面打工，然后半工半读。我也觉得你真的是特别厉害耶，因为你看你花这么多的时间在工作上面，要生存，要打拼，但是你还有时间、精神、体力读书，可以考上师大附中。这间学校这么的难考，但是你还可以成为师大附中的学生，然后继续半工半读。那你那时候的高中生活大概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国三的时候就开始听力退化，我觉得那一段时间对我来说打击真的太大了，突然觉得我没有力量了，我好需要被安慰，我很需要被支持，然后有人告诉我以后怎么办，可是身边没有人啊，觉得有一种很失落，然后那个失落慢慢变成一种麻木了，就开始我觉得说我不要那么乖了，反正我只要维持一个分数让奖学金可以继续拿到啊，其他我觉得有谁会管我是什么个性吗？我有什么需要不会有人想要了解的，我就开始变得很叛逆这样子。那因为我成绩很好，老师也拿我没辙，我就穿着师大附中的制服直接我就翻墙翘课，好想要找到一个抒发的管道也好，或是有一个自己休息的空间。然后那时候就是有点像是在班上是一个边缘人这样子，老师都会问我说，那不然这样子，要不要上课帮你录音，你多听几次也许你可以明白，或者是用个特别的助听器麦克风，我都觉得说不必了，就是全世界都不要管我，我好累哦，然后我就是个坏小孩，我不可能达到你们的期望了。
自我放逐的时候，但上帝为你预备了一位天使，是你的同学。
对，我那时候是真的没有想到说我那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我好白目，这种不礼貌，我就很像是一个刺猬一样，我很想要别人关心我，可是别人关心我的时候，我又其实也蛮容易去刺伤别人的，因为讲话就很没有规矩啊，或是很故意很白目去激怒别人，因为我想知道你到底可以多接纳我这样子。后来就有个同学，他就是拿便当就坐在我的位置旁边呢，就跟我一起吃饭，开始跟我聊啊，他就说那要不要我们去西门町逛街，我说好啊，那时候就去了，大概两三个小时他就说要走了，我想怎么可以呢，就这么快要结束，我就很紧张，我就问他说你晚上是还有别的行程吗，他就跟我说他要去教会，那我就不知道教会是什么样的地方啊，可能以前邻居有带我去主日学，我想说是那样的地方吗，大概有跟我讲吃吃点心有一个上帝这样子，我就想说那可能去那边有应该是会有点心吃什么休息听个故事还行，我还先确定说应该就是这样的内容吧，就说对对对，他也跟我讲的很酷，好像夜店一样，说我们还有个乐团哦，大家会一起唱歌会一起聊天，我想说太酷了吧，那我就更要去。那我去的时候我想象的唱歌是 KTV 的那一种，那因为我一直没有钱可以去，就我想说哦，不是，是真的现场一个乐团在那边演奏然后唱诗歌，可是那个诗歌跟流行音乐又不太一样，那种歌词流行音乐都是情歌，都比较难过一点点居多，然后那时候听到的那些歌都让我觉得歌词好温暖哦，情绪啊心情好像被照顾被安慰的那种感觉，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流眼泪。后来牧师上台说的故事都好像是在讲我、哦、然后我就觉得说哇，我好想去认识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样的过程，可以让大家都这么的好，这么的开心，不会有人像我一样好像很压抑。我那时候虽然心里没有那样子想，但是毕竟还有很多疑问，还在慢慢认识神。
是，
那带我去教会的那个同学，我就是心里面又因为我还是在那个自卑的情节里面，我就开始婉拒他，疏离他。我就觉得说，你不要跟我在一起，我想要跟你划分一个距离，我想要保护你。大家就是已经放弃我，把我当边缘人。你是个好人，然后你从小就在教会长大，你不要来跟我讲话了，这样子。然后我就不理他。那我没多久，当然又继续翘课啦，去做我自己的工作或者是什么的。就没想到每次都遇到同一位牧师，那他又特别的。那个眼神很真诚，正直到就是闪闪发亮。那因为平常白天你看到一个女生穿的高中的制服，你总是觉得哪里不对劲，怪怪的。她就很认真问我说：“欸，上次教会看过你欸，你怎么今天不用上课吗？”这样子。我就跟他说，当然比如说可能生理期啦，我肚子痛啊，然后一开始就用好多理由，就全身都痛过一遍了，然后只擦头发跟指甲，怎么这种真的再讲不下去了。因为他每次听完他都会说，那我陪你去看医生。然后我说我没钱，他说那我帮你出钱。就是真的我没有任何理由再去跟他讲了，他就是真的要帮助我的。干脆投降了，我说算了，我就是告诉你我很坏，我翘课，学校课我听不懂，还不如去工作算了，也不要再关心我了啦。结果他就拍拍我的肩膀，就这样跟我讲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直跟你巧遇，那我觉得一定有一个很特别的安排，因为我都差不多中午过后这样子。然后他就说，那你也没吃午餐啊，那不然这样子，如果以后呢我们在路上又巧遇了，那我就请你吃个饭，你唯一的代价就是你只要听我讲一个故事这样子，我们用一顿饭换一个故事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好啦好啦，那是因为要帮助你以后可以升成牧师哦，这样子。我根本不知道他早就是牧师了，就这样去听。听的时候我就开始对这个信仰越来越好奇，讲到创世纪说亚当夏娃他们吃了苹果之后，我还发问了，我说诶，上帝骗人咯，不是说吃了这个就会死吗？他们没有死诶，那上帝就骗人，这样。我就是那个很白目的人，人家请我吃饭跟我讲故事我还讲。结果他就说，那你觉得什么东西不见了像是死亡一样？慢慢慢慢引导，就觉得说对，有一种是关系上的死亡，有一种是心灵上的死亡。我就觉得说，这怎么又在对我的心讲话？突然间被他引导的时候，我觉得每一次听完那个故事，我都不断不断的被神的话触摸到我的心的这种感觉，让我慢慢认识说，哦，原来这个耶稣是这样子。因为有人跟我讲故事了嘛，这个故事就不会像圣经这么难懂了。我也开始知道说，所以为什么要去服侍，因为我就开始跟着他啦，就是去看他在做什么啊，这样好像一个纠察队这样子，就跟着他去看他怎么去跟别人解释，看他是不是言行一致的人，就一直看，真的透过他我在找这个耶稣是不是真的。那后来我就觉得说，没有别的理由可以来解释，这已经不是巧合了。甚至像那时候我去到教会的时候，我想再去啊，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大家都好棒，我根本没有理由继续留在那边。我就跟神说，我也不会祷告，那时候只是心里想说，如果真的有这个神，我要留在这边总得给我一个位置吧，给我一个理由。就有一个我很好的朋友，现在啦，那个时候还不是，他刚好也是高三，他一看我他就说，你是不是也是高三啊，不然我们以后就一起念书好了。诶，就又被一个理由给抓住了。我也不知道，因为他在教会很活跃，那他妈妈也是教会的传道，就是在我信主的初期啊，就是神正派了天使好像接棒一样，一棒接着一棒来帮助我，帮我安排了一个教会生活里面有一个姐姐，有个妈妈，因为他们也是有点像单亲家庭那样，那他妈妈是传道，然后像那个跟我讲圣经故事的那个牧师，他是一个男生，所以在我每一个我觉得我失去的角色，或是我需要被弥补的地方，神都帮我找好人了，然后让有人陪我念书，甚至说，不然你跟我一起去演戏好了。因为我这个人在以前刚开始认识神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你们不要请我吃饭，你们不要祝福我帮助我，因为我觉得我很不配。 当他们给我一个理由说不然你来做事，我还觉得舒服多了。那我可以做杂工，就好像是我在家里面一样，我就是用帮忙争取我的一个存在的价值。大概是隔一年我才受洗。在跟教会相处的过程，我觉得每一次也都是一个练习。我开始练习去爱人，甚至练习被爱。那我刚刚不是说有一个很，就是神好像派给我很多替代性的一些家人，比如说有姐姐了，有一些长辈这样子，那他们就开始告诉我说，一个家的互动应该像是怎么样，女儿啊是怎么样被照顾、被呵护的，我才开始有了一些是真的很实际的感觉。我觉得我在认识神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开始知道说我有一个家在里面，然后我就想说，大家说天父，就是我好像我在天上有一个爸爸，我就重新的把这些观念厘清了之后呢，我就想说，我要重新的去认识，我觉得正确的归因很重要，因为以前我就在我觉得我自己很叛逆的时候，我那时候的想法都是很消极的。我觉得我是没得选择的啊，一出生大家就说我会克这个家族对我很不友善，或者是贫穷不是我能够选择的，甚至我后来听力失去了也不是我能够选择的，我都觉得我是被迫的，就有好多的抱怨都在指责别人这样子。可是后来我发现，当神的陪伴、弟兄姐妹的陪伴、神的价值观、他的那个真理开始进入到我里面，来告诉我生活上的智慧的时候，我知道其实我可以跟我自己的失败对话，开始往内去省思。然后我也很感谢那时候我在教会的好朋友，因为我还是会说谎啊，有时候为了面子或者我还是会犯错，他们真的是用爱心来说诚实话。我记得很深刻，就是他那时候跟我讲说，我其实知道你哪些事情骗我，我好生气，可是我想一想我也知道为什么你骗我，因为以前在哪些地方受过伤害，然后你也不想我受伤，所以你就用这个谎言把我推开。然后当下我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讲的就是明明是我的错，你可以骂我的，你为什么可以讲这句话，让我更觉得说，哇，你真的知道我，你好包容我。或是在我一直觉得说很不公平，大家听力都没有不见啊，就是我这样子，然后别人一定会觉得我怎样，然后神就突然跟我讲说，你怎么会怕别人说你什么呢？最会骂你自己的人不就是你自己吗？然后我就觉得说对耶，我就是全世界最批判我自己的人，我还怕什么。就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慢慢有一个面对的勇气，把我的这个耻辱啊，我去面对它，然后去克服，去调整我的期待。有的时候是因为我的完美主义让我自己一直失望这样，然后就对自己觉得很恼怒。在这些事情调整完之后，当然你也就比较有信心，觉得说我下一次可以做得更好。所以自卑这个过程它难免起起伏伏的，可是后面每一次修正的时候，我其实也越来越知道说，对耶，神就是天父，他都把耶稣赐给我，那是他独生的儿子，独生的儿子他都愿意拿来代替我去受惩罚，或是让这个独生的儿子来陪我，他到底什么不会给我。所以我就慢慢在观念上有一些改变。
而且你刚才讲到说，其实要对付这个自卑感真的走出来，那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角力了好多年。
对。
因为常常会遇到一些关卡，然后就会掉进那个自卑的陷阱里面。所以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次又一次的你选择相信上帝，所以现在就越来越好，而且真的走出来了。现在这个故事要成为好多人的祝福。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呢，要继续来分享雅琪的故事哦，而且特别要谈到说，身为家族当中第一个基督徒的你，哇，这个家掀起了怎么样的家庭革命。我们在歌曲过后要继续来分享。
谁能够
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音如。我们要继续来分享郑雅琪的生命故事，真的很盼望听听她的故事，我们也想想自己的生命，要从中听见从上帝来的信望爱。那么雅琪，我们要来谈一谈哦，你从小成长在宫庙文化的背景，你们家有四个宫庙在经营哦，香火很鼎盛。你是家族当中第一个基督徒，在家庭里面有没有掀起什么革命啊？
我觉得我信主初期真的就是很像是一个到处求救喊救命的人，因为我们家的人真的是觉得傻眼了，就觉得说就是小时候大家最害怕我的那个命盘的预言要实现了，这样子怎么可以这样，好像离经叛道呢，就连祖先的传统都不管了这样子。我爸爸就很担心啊，就想过好多的办法，不准我去教会，可能把我锁起来啊，或者是骂我啊，或者是我妈妈就一直哭一直苦劝，所以软硬兼施各种方法。爸爸躁郁症发作的高峰期也是在那个时候，有时候他酗酒会神志不清，就会开始自杀，可能吞了过量的安眠药，或是那时候我刚好又要面对到说我的可能家里面我还是要去协调这些债务，甚至我那时候可能高中准备要毕业了，要去大学，好多时候学费付不出来。我还记得有一个教会大哥哥就跟我讲说，因为他听到我分享代祷事项，他就说，雅琪，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事情，但除了你以后肯定会被神大大使用以外，我想不到其他魔鬼要这样一直攻击你的原因了。就大家听到都觉得说为我很捏一把冷汗，很怕我被我爸爸打或什么的，因为大家知道说我爸爸的想法已经不是一个在理性范围里面了。有时候可能我准备要开门，鼓起勇气说我要去聚会，哇，一个酒瓶就从我的脑后就这样咻就砸到那个门上面，或者是他就用三个衣架齁捆在一起，然后就打我这样子，他想说你这样身上有伤痕你就不敢出门了。或者是有时候我还挑好一点的时候，我想说这时候赶快再跟爸爸说明一下这个信仰其实是什么，我有被照顾到，然后可以放心，有什么见证，神真的有回应我的祷告，还没讲完，啪，一个耳光就在我的脸上了，这样子。我就觉得说，好无助，好黑暗哦，这样。可后来，我也是在祷告当中，我就看见一个画面，好像神的光呢，就入侵了这个全黑的这个暗房里面。我后来想一想，不对啊，在认识神以前我们家本来就这么绝望了，也不是说认识神以后我爸才打我的，他本来就很常在教训我了。是因为我都没有在抵抗啊，我绝望到不行，好像一滩死水那样子。那我后来发现说，诶，这个信仰说不定可以救救我家哦。我好像找到一线曙光之后，我就开始拿着神的这个话啊，或是在教会里面学到教导，我开始抵挡了。那因为你开始抵挡了嘛，你当然就会比以前费力咯，你就会开始想要突破好像一直在环境在攻击你的这个攻势。我那时候就真的一直要跟我自己说，哎呀，有一种想象好像上帝就当我的前锋，我冲过去克服了之后就有一条路走了，我不知道谁是下一个得救的人，可是至少我冲出去啦，我走出了一个路了之后，后面就一个一个就有人可以沿着这个路就可以走出来。我那时候想的画面是这样，不然那时候真的是整个家族大家都在想尽办法的要来跟我说，不可能啦，你怎么可能会得到祝福呢，或者是这信仰啊，奉献就是在跟你收会费你知道吗？他们就跟我讲很多这种理由，就说啊，我们还不是收香油钱，可我就觉得不一样，这个是我自己知道我没有办法赚这么多钱，神今天给我能力赚了钱，然后我从里面拿出十块钱，里面拿出一块钱感谢神，这个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跟我就已经没钱了你还叫我要什么点光明灯，我一定要花多少钱去消灾解厄，我觉得这逻辑彻底的不同，也许你看行为是差不多的。我就是很努力，哇，一个嘴巴对好多个长辈的口这样子去跟他们解释。我爸爸他开始自杀的时候，我常常就会突然接到电话说你爸爸现在在医院正在急救，然后还有好多人就指责我说，你看就是因为你不孝顺啦，所以爸爸酗酒啊，爸爸自杀，就是不要你去教会，你怎么可以这么不孝。 我知道说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放弃，那我就常常在病房的走廊可能就崩溃大哭了，然后我就很想让我爸爸可以原谅我，希望他当下虽然不能理解，可是以后是可以原谅我的。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爸爸又有一次他就是又是吃了一堆安眠药，他就是以死相逼，你不要再去教会这样子，结果他失控了，所以他就是洗胃啊什么，整个人昏迷不醒，就在急诊室。然后我就是边祷告边擦眼泪，还帮我爸换尿布，因为他已经大小便就失禁了。然后醒来我爸就跟我说，你不用照顾我，你不是郑家的孩子，你要信耶稣你就去，当作我从来没有你这个小孩。这样的时间大概四年，那每一次我就是深呼吸，然后就觉得说我还是要继续，我不跟你吵，我不顶嘴，我不反抗，可是我要坚持下去这样子。我记得我20岁生日的那一天呢，前一天啦，我爸那一天酗酒，然后我要保护我爸妈，我就想要把我爸的手抓住，就因为我爸块头很大哦，所以力道太猛，就甩出去之后我脚就扭伤了，来不及逃出去外面，不然我以前小时候在前后都不知道翘家几次，就是在爸爸打我的时候就赶快跑，就那一天我跑不出去啊，就只好想说赶快带妈妈跟妹妹躲起来，然后就哭。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明天就是我生日诶，今天家里面怎么会这样，可不可以有一天我休息，而且我后来想说哇完了，明天我聚会的时候我要服侍，我要去台上唱诗歌，这种状况我到底可以跟大家说什么。我那时候又是一次觉得好无力，我就跟神祷告说我觉得这样子一点见证都没有，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什么时候会结束这样子。结果我隔天醒来的时候，原本呢因为我很习惯那个逃亡的路线嘛，可那天逃亡路线异常的快速就到门口了，我一回头觉得不对啊，怎么家里面好多的杂物都不见了，客厅好空哦，因为整个很大的那个神桌不见了，我根本就不用拐来拐去就出去了。我就发现，我就问我妈，我妈就偷偷跟我讲说爸爸昨天半夜把那个神桌拆掉，把神主牌什么偶像那些都烧掉。我吓傻了，我爸欸，他说我去教会离经叛道，他自己怎么突然做这件事情，真的是把他们当柴烧，我都傻眼了。那时候我就觉得说那我不要再躲，我今天先问我爸爸说到底昨天发生什么事情。我还想说完蛋了，我爸是不是躁郁症到一个地步，他已经失去了一切理智，不是他了这样子。我就问我爸说，爸爸你怎么把这些东西都烧掉了，就我爸就说啊，信这些有什么用，在这些年也没有得到保护啊什么，昨天你还差点被我打死。我爸就突然间这样讲说，他说我觉得信这些没有用啦，不要再管这些事情了这样子啊，你今天不要去教会，你赶快去啦。我那天我就是有点一愣一愣的去教会，不可置信，觉得我爸怎么会突然间支持我了，还把家里面的这些东西跟教会无关了就烧掉丢掉这样子。我就觉得说这个生日礼物真的太大了。我就鼓起勇，因为我生日的时候是在暑假，暑假教会都会办很多特会啊什么的，然后我还跟神说，好神，这是生日愿望三个嘛，第一个是这个，那第二个我可不可以祷告说爸爸跟我去教会，因为我一直都很想要说有人可以为我爸爸的躁郁症祷告这样子，因为他这样子一直自杀，我真的怕他哪一天真的就成功了，那他就离开我了。那一天我就问我爸爸说，那暑假有一个活动啊，然后有很多人可以关心你，然后我想办法把他这个聚会讲得很白话，那我爸那天就跟我去，我爸爸那天就接受别人为他的躁郁症、失眠跟五十间祷告，这样他讲得很清楚，他那天就真的很敞开跟别人说我这些困扰，然后他就得到了医治这样子。
哇，好神奇哦。爸爸自己应该也吓了一跳吧。
嗯，其实隔天我还先跟我爸爸说，我跟你说那医治都是慢慢的，你可能原本是整个晚上失眠，你现在可以睡两个小时，都是慢慢的。
给他打预防针。
对，我就觉得说我很怕我爸很失望，我说万一没有怎么办，爸爸就说不会呢，我觉得蛮快的啊，我想说什么东西。那我爸就说我昨天都没有吃安眠药我就睡觉了啊，我早上去扫地那个 动动肩膀，说那个肩膀也没有五十肩啊，这样子。
哇，好棒哦！这样爸爸应该觉得信耶稣真的是无好哦。
嗯，
很有效。
真的，而且我那时候我爸爸那一年也是，我跟我爸爸就开始和好，他就跟我道歉。就是很多都是超过我想象，然后家族的人以前都会反对我去啊，现在变支持我去。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们家的亲戚都会说帮我介绍，你知道吗，就会说我跟你说那个谁谁谁他就失恋，你带他去教会，或者是那个谁谁谁没有找到工作啊，你帮他啦，你帮他祷告啦，然后什么的。他们现在都希望说我还可以再介绍什么教会的朋友给他们认识，比如说啊谁单身啊，教会的男生好像蛮好的，你介绍几个来，这样子。我就觉得说哇，以前你们不是百般阻挠吗，现在不只要我去哦，还要我带谁去，还要我把教会的人带来，这真的是天差地别的改变，这样子。
真的耶，现在家族当中好像很多个人都受洗归主了。
嗯嗯嗯，
有十个人吗？
对，我的妹妹啊，表弟表妹啊，然后大话也有一些舅妈什么的，就是慢慢陆陆续续的都相信了，这样子。
哇，好棒哦。而且就算其他的人他们还没有受洗归主，但是他们对于基督信仰的态度整个大大的转变呢，可以说是180度的大转变。
真的，我现在就算我直接吃饭我还会被提醒说哎呀，你不是要谢饭祷告，我就想说、哦、对对对，我赶快来做谢饭祷告，这样子。
是，我觉得上帝的恩典不只是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也要透过我们的生命把他的爱跟他的救恩传扬出去。所以在家族当中就有这么大的一个翻转，而且经济也有很大的翻转。爸爸后来考上了清洁队员，
嗯，
所以有一个正职的工作。
对，我们家以前是真的就是只要那个月没有跟别人借钱，我们就真的是算是很了不起了，那个月没有再借钱。后来就是我爸爸，因为他从一开始工地嘛，然后到后面他还有去当过大楼管理员，也有开过公车司机，每一个工作都没有办法稳定持续下去。那后来是突然间得到一个消息说有在征那个清洁队员，但是我觉得体力没有问题，那我担心的是考选择题有笔试的，还要背好多比如说可能一些相关的法条啊或什么的，就陪我爸爸去练习这样。然后没想到他后来真的就正取哦，他不是被取。
Wow.
我爸爸是一个只会签名的人诶，那我爸爸还很得意跟我讲说哦，好险他只要画那个格子，就用 2B 铅笔画格子，他是读卡的这样子没有简答题这样。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说真的很感谢神，这样就一步一步的，不管是供应我学费需要，或是让我可以，我是全班第一个找到工作的人，然后我爸爸也重新振作起来这样。对，甚至我妈都很厉害，她平均一到两个月就可以对中一张发票，就是非常、wow. 非常厉害。然后爸爸妈妈他们现在都变成是一个很慷慨的人，这样子，就是都会很愿意去跟别人分享。所以我觉得那个改变不是只是财务上很丰盛，我们家经济状况被改变，最难的是那个心里面的富足，他们不会觉得是一个穷人了。你知道我妈妈慷慨到个什么地步吗？我妈妈是跟着我爸爸，他在做资源回收的。资源回收你当然就是纸箱有多重啊，或者这些东西有多少，你的钱可以更多这样子。有一次下雨天啊，我还想说我要去帮我妈妈撑伞，因为她脚行动不方便，我就跟她一起搬。到了回收厂要开始算那个钱的时候，我妈妈就突然跟她后，我才知道后面一直有个阿婆跟着我们走这样子。我妈妈就说这些纸箱都给你啦这样子。我想说啊，你不先讲一下我搬那么累什么的。然后我妈妈就说、哦、我看那个阿婆很可怜，你有帮我撑伞，没有人帮她撑伞啊。啊，我们家其实也够用，那个只是我在做运动啦，做零用钱什么的，那个东西就给她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哦，我们家以前是那种每个人就是你有多少东西大家都要抢菜吃，因为很怕会饿肚子的人，现在是我自己在做资源回收，我还把我纸箱分给别人，我就觉得他们是真的打从心里面变得富足了。
觉得今天透过雅琪的分享，我真的听见了好多好美好的见证。在节目的最后，能不能请雅琪你用一节你自己特别有感动的经文也来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生命当中虽然会有这些苦难，这些挑战，这些的不容易，但是主耶稣愿意赐给我们盼望，我们可以胜过的。
我想要用这个在圣经里的旧约里面有以赛亚书的41章20节， 因为它上面是说，神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这上面它都是用必定的，那个必是肯定的，是百分之百的。这节经文帮助我很大，是因为我自己在患难里面，我最害怕的是孤单，好像我要一个人承受这种重担的痛苦，没有人可以保护我，没有安全感这样。所以当我看到他跟我说你不要害怕，然后因为我会帮助你，因为我会扶持你的时候，我就觉得所有一些最软弱的地方被神的，好像神的这个大手保护着。我常常可以想到一个故事，就是以前也有一个人，他叫做但以理，他在，因为他是被俘虏过去的，所以他好像在一个完全不是用这个信仰来管理的世界里面，可是却要活出这个信仰。我就觉得跟我有时候生活，比如说我可能在职场，或是我以前在家庭里面很像。那有一个插曲，就是这个但以理跟他的朋友有一天就被国王命令要丢去一个火窑里面，就是要把他们烧了。那他们总共有三个人啊，把他们丢去那个火窑里面之后，可是大家却看到四个人影哦，而且他们本来是被绑住的，可是在里面他们却是没有被绑住的，而且还可以好像可以唱歌，可以感谢神。然后那个第四位那个人影，就是说永远要跟我同在的这个神。我就觉得哇，连他们要被烧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么可怕的酷刑，神都在了。那我失败了，我跌倒，我没有钱，我生病，这个问题也许现在看起来很大，可是当光进来的时候，你不可能在任何一个暗房开着灯，可是黑暗还会存在。所以我觉得这个经文就是可以帮助我在困难的时候来相信这个神。我也想要鼓励大家说，你们也可以试着跟神祷告看看。我觉得你也可以像我一样，因为我之以前的祷告也都很白话，没有讲得很华丽的词汇，可是我觉得神一定会像是他对待我一样，然后按照你的需要，用一个对你最好的方式来回应你，供应你一切的需要。
所以亲爱的朋友，真的很希望透过今天雅琪的分享，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故事传递给你。我不知道你今天听完这个见证之后，你心中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很欢迎你跟英如联络哦，和我谈一谈，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是否也遇到了一些的困境？希望今天的故事对你有帮助。而且今天也特别感谢雅琪哦，因为你愿意将你的故事呢纳入我们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我很鼓励你可以来索取今天的故事 CD。 当然对于基督信仰，你如果希望多一点的来认识，我们有一个课程叫做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带领你循序渐进了解基督信仰。所以如果你想要索取故事 CD， 或者是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你想要跟英如聊一聊你的心情点滴，都欢迎你可以跟我联系。电话请拨 02-2754-1144， 来信请寄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也可以透过 LINE， 透过微信，透过救恩之声的官网跟英如联络。当然我们的 APP 已经可以下载使用咯， Android 的手机都可以下载使用。再次的感谢雅琪的来到，
谢谢，
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了，拜拜
拜拜。只要相信